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昨天呢，我们那期非会员直播结尾处啊，讲到这林彪啊对邓小平当年做过的一件事儿非常不满，就是刘邓大军呢到这个大别山地区曾经侵犯过林彪老家的利益，搞这个摊派啊，让林彪的老爹出钱啊慰劳军队，说白了这就是抢钱啊，好听点给你扔一张条子啊，不好听就直接从你腰包里啊掏钱。所以后来林彪对这件事儿啊一直这个是心有余恨呢，以至于到了1966年，在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上，林彪把这件事儿啊给端出来了，而且还对比了一下刘伯承，就说刘伯承当年都能给我们家这个道歉，你作为主抓纪律、主抓风纪工作的政治委员，你邓小平，你一直你不哼不哈的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老邓啊，这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。咱们说他是总摘头师也好，总设计师也好，这个人的水平啊，你只要看一下他这个厚黑的程度你就知道，不要说林彪这样的人啊玩不过邓小平，就是咱们那位丰功伟业的叶帅在邓小平面前也是甘拜下风。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啊，叶帅就整过邓小平，当然是借别人之手整这个邓小平。把邓小平整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不得不向中央写检讨啊。但是大家都记得啊，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最大的特点，绵里藏针呢，对吧？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，实际上里边是钢铁公司啊。他的这个检讨啊，不仅没有让邓小平自己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，反而还唤醒了老大的回忆啊，就是把毛泽东当年的一些不愉快的往事给翻出来了。并且由于这些不愉快的往事翻出来之后啊，毛泽东不仅不责怪邓小平，反而因此还放邓小平一马。你看叶帅琢磨半天想了这么一个高招啊，让人替他去背锅顶雷去整邓小平，最后被邓小平三下五除二啊化整为零了。就说他这套功夫啊真的是在叶帅之上，而且后来等到邓小平得手了，他转过头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收拾叶帅了，叶帅被收拾的一点脾气都没有。这段公案呢，我曾经在咱们的会员频道啊，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里给大家讲过上集，但是这下集没给大家讲，所以啊，后边啊我们会专门安排一期就讲这个邓小平和叶帅之间的这个斗法，让大家开开眼界，看看老邓这个人到底有多高。那么现在啊，咱们还是把话题扯回到林彪与邓小平之间。这个林彪和邓小平啊，那就跟《三国演义》的诸葛亮和周瑜一样，既生瑜何生亮，这俩人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这邓小平自己都跟他的孩子说过啊，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，毛泽东让邓小平去找林彪谈一谈，这个意图其实是很明显的，不是说我老大跟你过不去，是老二跟你过不去，但是现在老二比你重要，你只要求得老二的谅解啊，我这儿就给你开绿灯了。那老邓也去了，去了之后老邓回来自己说呀，谈不了几句就谈崩了，不可能啊，一山不容二虎啊，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他们俩，谁见过两个太子爷的？太子 只能有一个呀。所以林彪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下把这件事拎出来以后，邓小平第一句话就把林彪给顶回去了。邓小平说，这是在大别山的时候发生的，那个时候为了执行伟大的战略意图啊，我们这支军队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，减员很厉害，伤病员也很多，所以在很多地方呢我们注意的不够啊，后来呢我们又宣布了纪律啊等等。接下来邓小平又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把林彪给顶到墙角那儿了啊。邓小平说，至于损害啊群众利益的事情啊，在那个时候啊各个部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。这个话也是绵里藏针呢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群众最大的利益是什么？是生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记得吧，当年辽沈战役期间，林彪的东北野战军，东北老百姓有记忆啊，当年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呀、啊、他说这个民主联军呢，也就是东北野战军的前身嘛，他这个民主联军呢比张大帅还厉害，就说比张作霖还狠，第二句比某某某某还损。这个四个字的某某某某，这个咱们不提了啊，因为提这个啊太伤害民族感情了，对吧？民族自尊心一下子碎了一地。而这四个字啊，某某某某，咱们的一些会员朋友包括一些老听众们一下子就能够感悟到，对吧？在东北那个地界儿，除了张大帅还有这个四个字的某某某某某，对吧？老百姓就这么一个评价。那咱们先不管啊，这老百姓思想觉悟怎么样，可能有一些落后群众说一些落后的话也难免，但是长春围城这是有目共睹的，对吧？一场长春围城下来，多少老百姓丢了性命啊，群众最大的利益生命啊得不到保障啊，其他的还用聊吗？什么一针一线呢，哪个赶上命值钱呢？所以邓小平的这句话啊，在现场一说出来，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哑场了，不能继续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邓小平开宗明义讲的这句大别山，大别山是干嘛的？大别山是谁推动的伟大战略呀？那是伟大领袖搞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跟我这儿在大别山较劲，你较得了劲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会议当然进行不下去了。从这里啊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个人，你别看平常他不怎么读书啊，就打两张牌，但是这个人的脑子反应真是快。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之后他坐上那把金交椅了？这个啊不是随随便便啊得来的。包括邓小平对江青的评价，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的时候啊，他给江青打分打到零分以下。江青是什么呀？江青早年干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今天啊咱们看这些啊娱乐圈里的那些著名的大咖吗？哎，或者是腰部的或者是头部的啊，什么女演员呐、女主持人呐等等啊，就这一流货色。你看他们平常啊光彩照人，人前人后的张牙舞爪的，尤其是那些狐假虎威得了势的，那真是目无余子啊，目空一切。 可是真的啊，要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比划的话，你怎么能跟邓小平相提并论呢？你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，对吧？你江青1938年、1937年啊才到延安，那邓小平1937年、1938年，人家干嘛呢？人家再往前倒10年，1927年、1928年，人家干嘛呢？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干上特务了，知道吗？而且还没被冯小刚、韩红他们给逮住，那就不是一般的特务。25岁就到广西啊，煽动暴乱去了，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暴乱，那是兵暴啊，煽动军人造反，开玩笑呢。现在广西大家知道正捞那蛇呢，最大的蛇你们捞过吗？那就是咱们的邓大人，对吧？当年滋溜一下钻到广西去了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忽忽悠悠忽悠起来两支部队，红七军、红八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最艰苦的时候，人家滋溜啊，又钻回上海去了。到这到今天为止，这段事儿都说不清楚。实际上，不光是这件事说不清楚啊，老邓在长征时期有一段事儿也说不清楚，滋溜一下子，不知道又钻哪儿去了。所以老邓啊，回答长征，他非常简约，就是他自己说的那句话：“党史宜粗不宜细啊，对吧？”包括他亲生女儿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长征都干嘛呢？”他就一句话：“跟着走呗。”问题是跟着谁走啊？对吧？如果真的是跟着党走，他为什么长征期间有一段历史他始终说不清楚呢？他也不交代呀。所以这种人啊，绝对的高人。既然是高人，那么强将手下无弱兵啊。就这刘邓大军被咱们这邓政委给调教的，调教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妇女之友，哎，就跟咱们这个大别山区的这些妇女啊、群众啊、啊各色女群众打成一片。究竟有多厉害啊？咱们看一本书啊，《邓小平传》，官方啊出版的，看一下啊，到什么程度？这个官方出版的《邓小平传》里啊，讲述这个刘邓大军啊，那个时候呢，被要求啊，邓小平公开讲，说第六条，你们要尊重妇女习惯。邓小平为什么提这茬呢？这里有一个括号啊，他说这条邓政委在解释时啊，专门强调应该包括不要随随便便进女人的房间啊，当自己洗澡的时候要注意躲避女同志，当自己大小便的时候要尽量避开女同志，尤其不要调戏妇女。大家看看，这都是咱们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啊，就邓政委给他手下的刘邓大军解释的多么到位啊！啊，合着咱们这么一看啊，邓政委要不解释的话，咱们都不知道啊。这刘邓大军呢，可能有的就直接就进到这个女同志的房间里了，然后呢，洗澡啊、大小便呢也不回避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那就是妇女之友嘛，对吧？拿妇女没当外人呢。哎，那只有在亲人面前才会这么随随便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调戏妇女呢，也是没拿妇女当外人啊。还有一个啊，挖厕所，邓政委又专门解释了这条啊，不论对女人、对卫生、对这个观瞻上都甚为重要。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刘邓大军随地大小便呗，对吧？要不然为什么提到卫生、提到观瞻？哎，然后还有啊， 说话要和气，说明刘邓大军很横啊，买卖要公平，那就强买强卖呗。还有一条啊，不要向群众乱打枪，这个有括号啊，这两条在目前甚为重要，括号完了。对群众不能乱打枪，要定向打枪啊，这一条咱们后边会进一步讲。还有一条更绝啊，就是不允许拿这个俘虏啊，私人东西，就是把人家那个国民党兵啊俘获过来之后，人家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拿跑了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刘邓大军啊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。哎，邓小平又绵里藏针的说了，哎，什么样的军队呢？大家看一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啊，1989年6月9号，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啊。邓小平说，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，战士们大都是18、19岁20出头的娃娃，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，在生命危险面前，他们没有忘记人民，没有忘记党的教导，没有忘记国家利益，面对死亡毫不含糊，慷慨赴死，从容就义，他们当之无愧。我讲考试合格，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对了，不准对群众乱开枪，知道吧？哎，因为他们瞄准射击的对象都不是群众。邓小平接着还有一句话啊，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，对他们连1%的原谅都不应该有。哎，邓选的原话啊，给大家念一下。哎，这俩邓传邓选啊放一块堆儿，这是一个标准的核定本啊。所以你看人家在大别山宣布的纪律一直到了1989年6月9号还有效呢，谁说这叫历史文件呢？对吧？你得分对谁。那对外国人呢，当然是历史文件了，对咱们自己人那就是妇女之友啊，对吧？一点都不含糊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再看啊，大别山呢不光是这个重大战略转移，哎，它还有一个就是开启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先富论的试验，试验田呢就在那儿开始的。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很多经典的言论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被薄熙来都念念不忘了啊，薄熙来给逮着之前还在那儿逼逼呢，共富论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，然后先富带动后进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。说的多好，天花乱坠，是不是？哎，最后大家一看都什么人先富起来了。不过这些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也管不了，对吧？咱们就说说啊，这件事儿其实不是从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开搞的，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啊，邓小平在大别山根据地的时候，人家就开始搞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啊。这个话呢也不是咱们随随便便讲的，这是有出处的啊，大家看一下邓小平与冀鲁豫啊这本书，山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。这个书名谁题写的呢？薄熙来的亲爹薄一波。所以为什么薄熙来能记住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呢？因为人家爹啊给邓小平这本啊传记题写过书名。这里啊就讲到这么一件事儿，因为当时啊这个犯纪律的越来越厉害了，所以老邓啊那时候专门派出一个工作队啊，就像今天的这个巡视组差不多啊，到下边呢去摸这个情况，就说一定啊 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，不允许调戏妇女，更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妇女同志给干了啊，那要是逮着的话一律枪毙啊，哎，那不行。那么这个工作队啊，到下边工作以后呢，邓小平有一个回访，相当于江主席搞的三讲回头看啊。邓小平就找这些工作队啊了解情况，这些人就说了，我们坚决按照邓政委的指示办啊，认真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。邓小平说，那你给我举点具体的例子啊，对吧，你们是怎么执行这个野司首长提出的这些纪律这个落实的情况的，讲几个小故事吧，说说小段子吧。哎，这几个工作队的头头乐了，说向政委汇报啊。这个工作队队长抢先回答，队长那当然了，对吧，得表功啊。他说，你看啊，我们有一次跟群众啊合伙打了一只豹子，就花斑豹啊啊，我们吃了肉皮和骨头送给了群众。哎，这书的原文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书公开出版的，山东人民出版社啊，我给大家念一下版次。这是2004年7月第一版啊，而且后边还有一个后记，是纪念小平同志诞辰百年之际，我们编写了《邓小平与纪鲁豫》一书啊。小平同志生前占有原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、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，我们谨向薄老致以崇高的敬意。你看到了吧，嗯，这书不是咱们自己瞎编的啊。然后这书里告诉我们，工作队队长讲了，我们把豹子那肉给吃了，皮和骨头送给了群众，你看对群众多好啊，对吧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先富吗，啊，他们先富起来了，吃了豹子肉了吗，那豹子胆估计也没给群众留下呀，因为他说了只有皮和骨头送给了群众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小平同志培养的工作队啊，以后这胆子越来越大啊，就像小平同志指示的那样，对于我们的敌人1%都不原谅，叮咣叮咣啊就开枪，就开始收拾。因为早在1947年人家就吃了豹子胆了，对不对，这书里都记载了。而且更神奇的啊，我给大家接着念啊，不知谁插了一句话，你们还是合理分配呀，不知是谁，那就是没办法点名呗，肯定不是康生啊、江青啊、张春桥之类的，对不对，哎，要不然不就点名了吗，就这都叫合理分配呀。 我们再看邓小平的表现啊，邓小平慈祥的笑着啊，慈祥的笑着，合理分配吗，工作队啊先富起来了。所以大家看一看，你说你不论是林彪还是咱们叶帅，你谁能斗得过小平同志啊，对不对，哎，以前经常讲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这种菜啊都轮不到小平同志去吃，人家手下工作队队长就已经给啊包圆了，所以人家不当总设计师啊，谁当总设计师啊，人家不发财谁家发财啊，人家不发财那天理难容啊，对不对，好了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再见。